兄弟们早安，我们今天的灵修资料是蒋宝林博士的《拔摩岛的福音》，关于启示录，来自启示录的信息哈。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又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年日，在今天与您同行。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光交给你，求主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更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是3月10日，这个存心节是启示录3章4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今天强调的是行字。啊，这个行与我同行的行，在希伯来语言中，行，是一个暗喻，行是哈拉卡啊，哈拉卡，行是一个暗喻，代表每日生活经验的总和。我们的品格，在我们日复一日之行的总和，我们的品格是我们日复一日之行的。总和，总的来说，撒迪教会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但其中仍然有信徒，他们的品格表明他们总有一天会与耶稣在永恒同行。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你可以根据石头的磨损度来估计某条道路或某个石梯的年代。石头虽然坚硬，但经过数百年来不断的遭受践踏，花岗石、板岩、大理石或其他质地的铺路石总会留下高低不平的痕迹，这不得不令人惊叹。每一次脚踩在石头上，都会将石头的一丁点儿灰尘带走，成千上万次步伐就在石头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我最喜欢的一个观察石头磨损的地方，是在圣殿山南墙下面的那个新挖掘出来的石梯上。这个石梯是从南通向圣殿外院的主要通道。从伯利恒、别士巴和希伯伦来的朝圣者们会沿着这些石梯进圣殿的门，然后经过所罗门廊，进到外院。就是耶稣赶出兑换银钱之人的地方。虽然通向圣殿的那些门已经被砌了砖，堵住了，但考古学家们新近发掘出通向圣殿各大门的石梯。坐在这些石梯上，人能看到大卫之城朝着希罗亚池，其中有一部分被西湾的阿拉伯村寨遮住了，人们还能看到分割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那些小山丘，因为石梯出土时已经严重损坏，专家们就用新石恢复了石梯的一部分，让人得见他在耶稣时代的样子。点缀在这些新石头中间的，便是那些老的铺路石，那些100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脚步践踏的石头，在这些石头上行走或坐下，都是令人激动的，因为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必定曾在其上行走过。在今天的世界，层出不穷的变化成了一种规则。这时，我们特别应该记住那些在我们以前的人。在我们属灵的朝圣旅途中，我们从未孤独过，我们总能找到导师和向导，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在圣经中每天都能找到被脚步磨打光滑的通向上帝的阶梯。当我们打开那古老的上帝话语，并聆听他的声音时，我们就能为我们的脚 找到挠骨的落脚之处。今天的这个内容啊是同行啊，关于行。那么蒋宝林老师他主要着重的强调的是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啊，他举的例子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通向圣殿山的那些石梯，那些石梯被发掘出来之后啊，然后又被考古学家们恢复了，但是呢是用的那些新石头恢复的，新石头当中呢点缀着耶稣时代的那些老石头，所以当你走在这样的阶梯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历史的这一种，时代感非常强哈，走在上面，因为这里蒋宝林老师说，因为知道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必定曾在其上行走过，所以很多时候，会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特别我记得我2006年跟我们老师安德烈的老师，我们新约系的同学们，我们一起去，圣地之游的时候，走保罗走过的路在土耳其，甚至到，他跟那个卖紫色布匹的人，在马其顿附近吧，好像卖紫色布匹的，那个妇女，他们在河边遇到的那个河边，传说当中的那个河边哈，我们也去，然后我们在那儿洗脚啊什么的。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的事情呢？实际上是，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曾经我们的信仰的先贤们，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他们曾经走过的路啊，你的这种在读圣经过后，你会有一种很生动的这种感觉啊，你缅怀这些在那个地方，在他们所经过的那个地方，你去读圣经，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特别是我记得，当时我们是租的面包车啊，我们是一个旅行团嘛，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啊，我们一路上都有专门的旅行社的面包车带我们，然后我们就穿行在土耳其的山间，土耳其其实在保罗那个时候叫小亚细亚啊，小亚细亚。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说啊，这些地方我们现在是开着车在当中走啊，但是当初的保罗啊，他很可能是走着路啊，或者是驾着马车啊，或者乘着船啊，在穿行在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些路上。啊，给人真的是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啊！当时，现在久了啊，我记得我当时一路上都在录像啊，一路上都在录像。我现在录像装在一个 CD 里头，也没去看。这种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渐渐淡化了哈。但是我记得当时是非常生动的看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实际上就说，你去看到你先贤，我们圣经当中这些先贤，啊，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他们曾经与主同行的，为主做圣工的那些地方哈，你去走到那些地方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宝林老师他的最后一段啊，他说，在今天的世界，层出不穷的变化成了一种规则啊，特别是在美国，它是追求新的东西啊，追求新的东西。中国呢，到现在呢，好像还是有一种就是老的啊，传统啊，我们是比较看重的，什么东西老的是蛮好的哈。那这是我们特别应该记住那些在我们以前的人啊，就是那些在我们以前以前传福音的人，在我们以前信耶稣的人啊，在我们属灵的朝圣旅途中，我们从未孤独过，我们总能找到导师和向导，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啊。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契合我自己的实际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啊？我刚才在读的时候就在想，实际上从我17岁信主，当时信主其实就是一位老牧师啊，虽然当时他是五几年 出现三次过后，他就离开了我们自己的教会啊，然后他就到了星期天的教会里，但是，他以前是我们安息会西川区会的会长，是解放前的神学毕业生了啊，战铁龙战老牧师，他当时他如果没有他的话，上帝就是利用他吧，借着他把安息日的道理传给我妈妈啊，然后。把我们教会的历史啊，很多，很多他知道的事情都告诉给我们，所以，到最后他因为缺乏家庭对他的支持，所以他后来还是再一次又离开了安息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八几年、88年的时候，哦，对一个刚信主的，一个人。我们能够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牧师的一个牧养哈，非常非常难得啊！在那个时候，牧师也是稀有动物了。现在牧师蛮多的，但那个时候，像他这种有这么多经验的啊，这样解放前的神学院毕业的，又在教会里做过行政人员的这种经验丰富的牧师啊，很少很少。然后后来这位詹姆斯。离开我们以后，我妈妈写信给林牧师，写信给在其他地方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跟他们说哈，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才是信徒，她是88年信主，89年受洗，90年初我们战老牧师因为缺乏家庭的支持，他就离开我们了，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然后妈妈写信给林牧师他们哈。当时还有一个美国人叫科尔义牧师，就问他们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妈自己都是一个新信徒，结果林牧师他们就告诉我妈妈说，你必须把教会的责任担起来，所以在危难之际，我妈妈开始带领教会，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90年初，我也就。林牧师跟我说，跟我妈妈说，叫我妈妈把我送到上海来学道啊。那个时候，很多人，很多小孩都跑到上海来学道，住在上海的弟兄姐妹家里。林牧师特别关心我们四川教会，然后我就来了上海过后，住在郑长老家。当时郑牧师，我公公还是个长老，住在郑长老家，然后经常到林牧师家里。我们四川当时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还有一个弟兄也在林牧师家里长期住着，帮林牧师，照顾一下家里。然后我们就天天就听林牧师上课，然后后来又读书，读书又见到我们那些老师，所以回想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就发觉其实有很多啊，我生命当中，上帝给我安排了很多导师和向导。在我们信仰迷茫的时候，在我们的各个阶段都来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会，也是这样子的。上帝不会把我们撇下为孤儿。那到现在，实际上我自己还记得，我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2012年、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十几年没有在国内，然后。对教会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想法，所以在教会工作当中遇到很多困难。但是，2013年有一天，我在安德烈的一个老师叫 Kidder，就是他就是尼尼微的那个老师那个人他是伊拉克的。Kidder 老师就突然给我来一封信他说我今天在中午走在路上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个习惯就是每一天中午他都会出去走6英里。然后边走边祷告，有时候带上一个同学走，带上一个朋友跟他一块儿边走边祷告，边聊天呐什么的。他说他自己在走路的时候，他突然想到我，他觉得，上帝感动他要给我写封信，他觉得我遇到什么事情了。结果那天正好就是我遇到事情了，在教会当中遇到挫折了，当时给我感觉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孤独，我们在地上不是孤儿啊。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但是呢，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 他这些话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但是同时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我们每个人，我们如果愿意去聆听主的声音，愿意去回顾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主，他都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给我们预备了一些行在我们前面的人，一些行在我们的前面的人，来帮助我们。这些人，他们是主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然后蒋宝林老师这里还说，他说最为重要的是在圣经中每天都能找到被脚步磨打光滑的通向上帝的阶梯。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在圣经当中，实际上圣经就是一卷记载上帝带着这些罪人与他同行的。这样的一种经历，特别是在创世纪，大家注意，创世纪里头有很多是"行"这个词，哈拉卡啊，哈拉卡这种词，这个就讲到亚伯拉罕怎么走然后以撒又怎么走约瑟、雅各又是走，就是走和行呢，就是一个词嘛，他们就整天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创世纪里头，先祖不断的搬迁，实际上他们都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与神同行。那他们在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他们有软弱，他们也有刚强的，那这一些上帝把它记载下来，其实就是给我们做向导的，所以就算我们如果实在是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我就是很孤独，我就是找不到有任何人。在我生活当中出现来做我的导师，那至少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看到神对以前的那些先人们的带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们的这种与主同行当中看到我们与主同行，在我们与主同行当中，我们找到鼓励，找到安慰，所以我们。只要你有圣经，有本圣经在你手上，你就不是孤独的我们，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缺少默想弟兄姐妹，其实读经很多时候与主同行，想要达到与主同行的这种方式呢，我们读经我们就需要去读一段过后，不要求多，而是读一段过后，我们要放在嘴里咀嚼，在脑子里要思想。我们想，去回想，去默想，想想这样的，这些经文它到底在说些什么，对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能够把经文当中的声音、味道，那些音响那些感官，我们读经。我们从字面上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想象，可以把它想象出来，这是非常能够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打开那古老的上帝话语，并聆听他的声音时，我们就能为我们的脚步找到牢固的落脚之处。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要聆听他的声音，圣经上的话，好像是。写在上面没有声音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聆听他们的声音，就为我们的脚找到牢固的落脚之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去看圣经当中上帝对人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知道该怎样落脚，该怎样行走，该怎样走。其实与主同行就是把主常摆在我们的面前，与主同行，就是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会想主是不是喜悦，如果是主，他会怎么做？我们每说一句话，我们就时常活在上帝的面前，就是虽然你是一个人但是你就知道你旁边你不是在你的思想意识当中你。总要记得，总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看不见的神在陪伴着你，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在守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就知道该怎样下脚，该怎样行走。那我们在每天的这种读经当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今天的读经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其实圣灵的工作是悄悄的，是慢慢的，很多时候是我们不经意的，就会在我们心中做工，但是需要我们去看圣经，去祷告。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篮子，竹篮啊，竹篮子打，我们经常会说竹篮打水一场空，是吧？所以竹篮子是不能打水，它盛不了水。有一个篮子，它很脏很脏啊，但是每天，它的主人呢，经过河边的时候啊，都会把这个篮子在河边里晃一晃啊，晃一晃。每一次晃呢，都觉得好像也没洗干净一样。但是，他天天在那儿把篮子放在那个河水啊河当中，这样晃晃晃，哎，年长日久的这个篮子本来很脏很脏的一个篮子，但是他天天在那水里这样晃啊来回晃，就让这篮子最后成了干净的。所以实际上，可能我们每一天啊，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的经文，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灵修内容，我们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像对我们的灵性有特别大的造就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这种点点滴滴，就会对我们的生活起着洗涤的作用，我们的心灵起着洗涤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了我们每天的这种灵修，当然不是专门指我在这里群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对于神的话语的这种默想。我们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可以默想这一句话呗，《启示录》3章4节啊，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你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这撒迪，你默想怎么默想？讲到撒迪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耶稣说撒迪按名是活的。但是实际却是死的，那我们就怎么默想？那我们所在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一个教会？或者我们不用去管教会啊，教会不管它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一个按名是活的，但是我们自己却是死的，我们自己是不是？然后耶稣说：“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衣服是什么？衣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义。那怎样污秽我们的衣服？”那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自己穿着白衣服，还要跑到泥巴里头去打滚，还要去走那些肮脏龌龊的地方。明明知道是基督徒，明明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们的罪，我们还要去做那些明显就是不好的事情，说那些明显不好的话。这就是我们在污秽耶稣披在我们身上的衣服。但是，有人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不是说他们一点都不会，都没有软弱一点都不会把衣服弄脏，常在河边走，哪里会不湿脚这个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那些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就是那些衣服稍微有一点脏，就赶紧跑到耶稣那里去洗的去洗衣服的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在耶稣那里有干净衣服，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那些及时悔改的人，是那些良心敏感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他有一种洁癖我们要养成这种属灵的洁癖，所以到最后，耶稣基督要让他们在天国里没有罪恶污染的一个地方，要让他们穿着白衣跟主同行。所以他们将来的同行，将来的同行是跟我们现在这种洁癖，不愿意使自己有罪，而且有了罪，自己衣服污了之后，心里不开心，求主要除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相连的，他不是突然之间跑到天国去就爱干净了，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怀斯穆说，将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品格带到天上去，这种品格更多的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 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我们内心的这种向善、这种希望圣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自己在每天的读经当中，我们需要去默想。其实我自己是觉得，默想是最重要的。像我每次正道，很多很多东西也在网上看看一些资料，但是看了过后，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要想啊，要思考，要去想想这些经文，在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人生的改变，然后今天我们需要想的就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哪些我们的先行者行在我们前面的，为我们指路的，耶稣肯定是，但是在我们人周围在我们的属灵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哪些人曾经给我们过指导他们是怎样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用他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他们绝对是那些愿意花时间在我们身上的人绝对是。我记得，说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的蒋宝林老师就是写这本书的，这一个蒋宝林老师，有一次，他就在课堂上提到说，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是有发展过程的，他也有研究。下来过后，我就去找蒋老师，蒋老师，我说你能不能把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生命的发展过程告诉我？结果他就跟我约时间，他说你什么时候来？下午的时候你就过来，大概需要2个小时，我给你讲一讲。后来我去了，就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他就像大课一样，像上大课一样，他就讲讲讲，根本没有说只有我一个学生，他就不讲或者怎么样，就在办公室给我上了2个小时的课，然后我自己记我的笔记。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这些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在我们身上花心思的这些老师，这些先贤们。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总有一些属灵的长者或我们自己的同辈当中，能够给我们指导的。那我们今天要为这些人向主献上感谢，因为主是借着他们在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看重我们。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也在这里，我也感谢我们群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扶持，愿我们今天能够聆听上帝的声音让我们今天每走一步都是走在主所行的道路上。与主同行，张宝林老师有一个祷告，我们在这里读一下。主啊，求你今天开我的心门，让我从遇到的每个人那里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能够从每个人那里学到东西，但我们知道每个人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一言不合就打起来。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家里，没有人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能够学到有价值的东西，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撒旦，撒旦很勤劳，我们可以学他，可以学他的勤劳，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学的，所以愿我们大家有一个敞开的心，去向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些我们的异己们，去向他们学习，让我们今天的路走在平安的道路上。愿主祝福我们大家。